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十到十二节延续我们上次读到的感恩段以及叙事段。这里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查考，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着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说，旧约的众先知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基督所设立的众教会众圣徒。他们写作的对象不只是古时候的人，更是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已经知道他们写作的对象是超越时代的，是要写给后人的。这段话不断地出现考察查看，而且是详细的寻求考察，也就是仔细研究的意思。使徒先知诚然是受到圣灵的默示，在圣灵的默示底下写下新旧约圣经，对神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他话语的研究上。彼得告诉我们，不只是先知使徒，就连天使也愿意详细研究这些事。所以神学诚然是一门学问，是关乎上帝话语的学问与知识。神学带来生命，对神的认识是一切生命的根源。很多基督徒圣经知识一大堆，只停留在头脑。的确有这样子的基督徒，不研究圣经，不明白上帝的话语，属灵生命就不可能成长。光有圣经知识并不代表就一定有生命，但没有圣经知识就一定没有生命。在这里我所讲的圣经知识，所讲的圣经学问，并不一定是读过很多的书，有很高的学历，很高的 IQ 的人才能够拥有的，这可能是农村老妇都可以拥有的知识。我有一位朋友曾经生过一场重病，生病之前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生病之后他学习能力下降了很多，甚至曾经一度忘记周围朋友家人的名字，但是他都没有忘记圣经里面他所熟悉的那些经文，他一直把上帝的话语放在他的心中，他是如此深刻地认识上帝的话语。17世纪的清教徒牧师 Richard Baxter， 他的出身贫贱，因为他阶级的缘故没有办法进入牛津大学正式就读，于是他就成为一位书童。作为书童，他所学到的东西比正式的学生还要更多。后来他就成为17世纪最有学问的牧师之一，因为渴慕上帝的话语，所以追求认识，追求理解。真正的信心是以理解为乐的。如果觉得自己信了就非常属灵，很有生命，却一点也不渴慕来更深刻的认识上帝话语的话，那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样子的信是不是真的信？这样子的灵命是不是真的从圣灵来的灵命？但我们也强调，圣经知识必须要化成生命，因为信心没有行为，信心不付诸行动是死的。知识要怎样化成生命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来到彼得前书的核心立论了。在一章十三到十六节，彼得说，就连天使也愿意详细研究关乎救恩的学问，接着就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讲到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的意思是束好你们的心思的腰，为你们的心思束上腰带。 原文的心所强调的其实是理智、心思，信仰不是凭感觉。原文束腰指的其实也不是约束，而是做好准备、整装待发的意思。所以英文 NIV 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 Prepare your minds for action， 准备好你们的心思，把你们所学到的圣经学问给行出来。但我们要怎么样做好准备，把信仰付诸行动呢？彼得告诉我们要谨慎自守。原文最直接的意思是要自我节制。加拉太书五章说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真信心会生发德行和知识，知识就会生发节制。唯独有知识的人，认识上帝真理的人，才懂得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从某个角度来说，人一切的罪都是出于缺乏节制。以撒年老的时候没有了节制，不用上帝的真理来约束他自己，他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就远离神。奸淫的罪也是对肉体的欲望没有节制。本来夫妻之间的那种身体上面的相爱是好的，是美善的，是上帝设立的。但是当我们在身体的情感的欲望上面没有节制的时候，不被上帝的真理所约束的时候，就变成了奸淫。所有的罪都是人不以上帝的话语为满足，以那些不是神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一切的罪在本质上就是不把神当神，把不是神的当成神，没有节制的去追求那些不是神的东西。基督徒既然因信基督认识神，就应当要以神的真理来节制自己。而耶稣在这上面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看见他饥饿了40昼夜，就对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弟兄姐妹，请问把石头变成饼是犯罪吗？把石头变成饼并没有违反上帝的律法，但是基督知道父神差他来到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拯救神所拣选的人，都是为了福音与救恩的缘故。他在旅海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好玩去冲浪，同样的，他自己饥饿了40昼夜的时候，并不会把石头变成饼。他在十字架上，他在客西马尼也没有差12营的天使来拯救他。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行神迹，自己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耶稣怎么回答魔鬼呢？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见他全然以上帝的话语为满足。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他只要有上帝的话语，他就满足了。其他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他的偶像，甚至赖以为生的食物都不是他终极追求的对象。他以上帝的话语为全部的满足，就以上帝的真理来节制自己。彼得说，要束好你们心思的腰，要做到准备好自己，把信仰活出来。除了要谨慎自守之外，彼得说还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彼得前书不断强调盼望。我们既然详细查考了圣经所启示的救恩，我们对救恩知识已经有这么深刻的理解，我们就应该要把已经明白的救恩的盼望给活出来。彼得在这段话里面，专心的原文意思是全然的，要把盼望全然的放在基督再来的应许上。的确，我们在今生可以盼望许多好事，我们可以盼望结婚，盼望生孩子，盼望事业成功，这一切都是好的。正如农夫盼望春雨秋雨，这些盼望其实都是放在一个更终极的盼望底下，也就是农作物的收成。 农夫是全然专心的盼望收成，他也是因着这个终极盼望而盼望春雨秋雨。弟兄姐妹，你所盼望的东西是什么？你现在所盼望的一切大事小事，是否是那个终极盼望的一部分，也就是耶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你们的恩？如果我们不是因着这个终极盼望的话，我们就很可能是在为自己造偶像，于是就失去了节制，然后就是离弃神。彼得接着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原文意思是作为顺命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已经是顺命的儿女了。彼得吩咐我们不可放纵私欲，意思就是说我们还会放纵私欲。那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说我们已经是顺命的儿女呢？原来基督的救恩是先把身份赐给我们，然后这个身份才来改变我们的行为。人世间的宗教都是以行为决定身份，犯罪的就是罪人，行善的就是善人，作恶的就造孽障。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称我们为义。当我们心里还是野孩子的时候，神就已经称我们为顺命的儿女。但圣经不是说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吗？神怎么能够称罪人为义人呢？这个问题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整本圣经最核心的真理。这个核心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保罗也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与基督联合。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那葡萄树一切的生命养分都传到枝子。同样的，我们连于基督，他的一切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他的义，他儿子的名分，他的生命，他的一切现在都成为我的了。不但如此，因为我们与他合而为一，凡是他的都成为我们的，而凡是我们的也都成为了他的。结果我们的罪成了他的罪，他的义却成了我们的义。他因我们的罪受刑罚，我们却因他得生命。圣经讲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这都是由于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连于这个葡萄树，就得着了这葡萄树的一切。我们的罪又归给了他，他替我们受了刑罚。而现在我们既然因信与基督联合，得着了儿女的名分，基督所赐给我的这一切，就要由外而内改变我整个人。基督的义袍，基督的宝血，先是洒在我的身上，披戴在我上面，再来改变我的内心，彻底的改变我。而诚然，这不只是外在的名分而已，这是基督作为长子，把他儿子的名分真真实实的赐给了我。正如他所赐给我的不只是义人的名义而已，他的义真的成为我的义。因此这个名分与实质要来改变我的行为，我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我不只被称为神顺命的儿女，我还要活出顺命儿女的样式。彼得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样子放纵私欲。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彼得对知识的看重。蒙昧无知是一种罪，无知的人故意不认识神，放纵私欲的人是蒙昧无知的。神的儿女既在救恩的知识上好学长进，详细查考神的话语，就应该要用神的话语来节制自己，用真理束腰，不要像从前那样无知的放纵私欲。15-16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彼得引用的是利未记11-44-45节，那段经文里面耶和华赐下洁净的条例给摩西还有亚伦， 而44到45节不但是整段经文的基本精神，更是整个摩西律法的核心。耶和华的应许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是独一的真神，掌管万有的神，但他不只要做神，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你的神，要做我的神，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他的儿女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而爱他的人。我们是他预先所认识所拣选的，他要做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这何等荣耀，这是何等的权利。这个拣选诚然是无条件的，但是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却是带有条件的应许。这个应许他要做我们的神，但那个条件是我们要圣洁。我们注意到耶和华不是因以色列人成为圣洁才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是先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才对他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要做你们的神。神拣选我们是无条件的，他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为。他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进入一个与他和好的新关系里面，这个新关系就是一个恩典之约的关系。很多人喜欢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无条件的爱。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但是他的爱是恩典之约信实的爱。这个爱有要求有条件，这个要求跟条件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神如果爱我们，他会要求我们，会管教我们，他要我们圣洁。但我们都是罪人呢。保罗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希伯来书12章14节又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怎么办？神应许要做我们的神，但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怎么得着这个应许呢？对于这难题，彼得在19节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答案，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基督先满足了这个应许的要求，而我们既然与他联合，他的圣洁也就归算成我们的圣洁。不但如此，我们现在既然被他宝血所洒，我们披戴他宝血所成就的圣洁，这圣洁的大能也要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既然已经得着圣洁儿女的身份，不论我们行为如何，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必然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而假如我们不追求圣洁，我们就必须自问，我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了吗？如果已经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不渴慕圣洁呢？我们一起来读17到25节作为这堂信息的小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认识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